It is a story that never grows old.
有一个故事百听不厌。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惊讶地发现，神的儿子，也就是古代伟大的耶和华，竟然在最简陋的环境降生到此城市。客店已经够卑微的了，但那里连客店都不是，而是在马厩里，这婴孩被安放在马槽的干草上，那是喂食一般动物的地方。即便如此，耶稣更伟大的纡尊降贵，就是他完全把自己交付于尘世的生命，即使他更应出生在最好最优雅的环境当中。我们与保罗一同惊叹，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他出生为婴孩，成长为孩子，接着长大成人，忍受试探，人肉体痛苦、饥渴、疲劳，甚至死亡。他在高天统治，是大地的创造主，怎么会同意以肉身出生，涉足尘世，一贫如洗，被人藐视，饱受折磨，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他为什么会落魄潦倒至如此的境况呢？耶稣解释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忠信地忍受生与死所必须经历的一切，为神的儿女，也就是我们赎罪，救赎我们，为我们建立高荣的典范。神的儿子在肉身中出生，并且下降，低于一切是必要的，如此他才能救赎万物。保罗谈到这一点说，耶稣先降在地上，要完成万有的。接着，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我们在后期的启示中读到，他升上高天，也降至万物之下。所以他了解万物，好使他们能在万物之中又穿透万物。他是真理之光，这真理照耀，这是基督之光。耶稣是众灵之中的长子，是神肉身的独生子。虽然我们不是神肉身所生的，但我们跟耶稣一样是神灵体的儿女，因此我们出生到尘世也是一种纡尊降贵，就像基督一样，带有崇高的目的。就跟耶稣一样，我们从天上降下来，按那差我们来的父的意思行，借着基督的恩典达成不死和永生。当我们寻求升上高天时，也要下降低于至少一切事物，如此我们的理解力才能更完全，并且变得更像基督一样，这岂不是很重要吗？如果耶稣需要获得某些经验，我们不也需要一些挑战和考验，使我们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我们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我们的软弱来救助彼此。 当约瑟斯密被囚禁在密苏里的利伯蒂监狱，主向他启示未来还有一些苦难。主接着说，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人子曾降下地狱这一切，你比他还伟大吧。在这个时节，我想起第六任总会会长约瑟 F 斯密一个令人鼻酸的经验。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的父亲的时候的经验，他在教会十一奉献办公室上班，每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1点，所得是每天3块钱的十一奉献薪资券。薪资券的意思是他可以到十一奉献商店用薪资券换取面粉、肉或糖浆，这样至少他们一家人就有食物可吃，虽然没什么钱。他渴望给家人一个美好的圣诞节，他描述了他对那个节日的感受。我怀着无法形容的感受离开那老旧的家，我想要为孩子们做一些事，我想要买一些东西让他们高兴，让圣诞节那天不同于其他的日子，但我身无分文，根本办不到。我在大街上来来回回看着商店橱窗，一直看着每家商店的每个角落，然后偷偷溜到没有人的地方坐下来，像孩子般的哭着，直到所有悲伤宣泄一空，不再心痛。过了一会儿，我回到了家，就像离开家时那样两手空空。我跟孩子们玩，因为他们我既感激又快乐。约瑟 F 斯密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海伦斯密并不在身旁，所以他年少的时候有时候有些粗鲁没有规矩。我不得不相信这个经验连同其他经验帮助他转变成坚强、温柔、灵性敏锐的人，就像救主一样。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救主的尘世经验有着救赎的目的，这其中必然包括他一生持续不断的为同胞服务。如果我们一直仰望他，依靠神圣弥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更有能力彼此服务、提供援助。在圣诞佳节，当我们沉思耶稣的诞生和他的一生的榜样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拿出自身的经验和资源来造福别人，就如同他所展现的一样。人们在圣诞时节互相帮助、彼此祝福的故事多不胜数，这当然也是我们在此佳节无比欢欣的主要原因之一。几个星期前，在犹他州西约旦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故事。4岁的伊森·凡勒文自2岁开始便与一种急性白血病搏斗，他接受实验性药物和全身放射线治疗，也做了骨髓移植。虽然有一段时间癌症得到了控制，然而在今年10月的时候又再度复发，无法治愈。医生的父亲梅罗和母亲珍知道他们的小孩很快就会离开。梅罗说，我想要让他知道我以他为荣，因为在与疾病搏斗和经历挑战的过程当中，他为我树立了信心和力量的榜样。万圣节就在10月底就要来到了，伊森的生日是在11月，而他最喜欢的节日圣诞节会在12月来到。情况越来越明显，伊森无法再一次活到体验这3个日子。他的支会和支联会的成员以及其他邻居朋友联合起来，要在1周内为伊森举行所有的庆祝活动， 星期二是万圣节，星期四过生日，星期五是圣诞夜，星期六则是圣诞节。伊森的父母过去常常帮助别人，如今欣然地接受许多人想要给予的协助。10月24日的圣诞夜，重头戏是耶诞老人搭着消防车来到凡乐文的家，有人送了一些礼物，包括一位素昧平生的13岁男孩，他捐出了收集多年的填充动物玩偶给他。当地的电台在当晚也为伊森和他的家人播放三个小时的圣诞音乐。150多人聚集到凡乐文的家的前面的院子唱圣诞颂歌。知会成员还在草坪上以真人扮演基督诞生的故事，有一个小婴孩还代表婴孩基督。这家人坐在装有干草的车，由拖引机拉着在邻近的地区绕行。那些邻居的家都装饰着圣诞灯饰。最后，伊森和家人返回家中，自己提早庆祝圣诞夜以及星期六的圣诞节，为他们一周来的节日画下句点。三天以后，伊森去世了。然而他的榜样以及他们为一个受苦的孩子在最后时日带来欢乐所付出的爱心与服务之举，却丰富了一个家庭和一整个社区。所以在圣诞节，这样牺牲和施助的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我们的礼物和服务可以使人心喜乐，他人的仁慈能将医治的油膏倒入我们的创伤，这就是以救主的方式生活。既然我们要像他一样，我们是像他一样从天上降下来，按父的意思行，这节日就不该只是个年度盛事，而是要成为我们生活的样式。这样做会加深我们的同理心，扩大我们的理解力，洁净我们的灵魂。主的宣告向我们保证，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要欢欣地为耶稣基督的诞生、生平、死亡和复活做见证。在此圣诞佳节，祈求他的祝福临到所有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